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法中修，师尊会赐予我们所需的一切。作者法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。师尊好，同修好。我曾经自问，为什么这么迟才得法？我51岁才得法，至今修炼已经3年了。现在我已经不再琢磨这个问题，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3件事上。在去年的修炼过程中经历的一件事，让我明白了，只要我们把心放在修炼上，师父就会赐予我们需要的一切。我想在这里分享这件事情。当然，我个人的理解非常有限，如有不符合法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高度重视学法和提高心性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·荣于法》中说，作为学员，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，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。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，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多看书，多读书，是真正提高的关键。再说清楚点，只要看大法，你就在变。只要看大法，你就在提高。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，就会使你们圆满。我心中一直谨记师尊的这段法，并遵照这段法来修炼。我意识到，我不应该只读法，而是要得法。对我来说，这意味着要一丝一念都在法上，才能达到修炼人的标准。回顾近来学法的状态，我注意到自己经常头脑发胀，读了半讲后就很难再看得进去。尽管我努力读完全讲，但最后都沦为走形式，无法用纯净的心态去学法。而且我学法是在晚上，家人说我不吃饭，也不和他们说话，只是坐在桌边匆匆进食10几分钟，就和学法组去学法了。我意识到，重视学法并不是指每天只是学法，只关注学法，而不再注重家庭生活，而是应该在专心学法的同时，也平衡好家庭生活，从而使我身边的人不再对我的修炼持负面看法，也不再对大法持负面态度。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，用一天中大脑最清醒的时间来学法，然后在黄昏和晚上继续学法。就这样，虽然我不是一次性的学完一讲法，但对法的理解却更加深入。每次学法也能有新的领悟。我感到每次学法都得到了升华，我的家庭关系也得到了改善。家人看到我愿意花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，和他们讨论家庭琐事，也就不再指责我修炼了。而且我相信学法得法的过程离不开背法。去年我已经尝试过2次要把法背下来，但每次我都规定自己每天要背几页，这个目标让我感到紧张和焦躁。通过向内找，我发现这是有求之心和显示心引起的，因为我想显示自己能把法背下来。最近我对背法有了新的理解，那就是不要执着于进度，而是纯粹的让自己处于师尊《精进要旨·荣于法》中讲的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这个状态。因此我又重新开始背法，我的背法进度并不规律，有的时候半小时能背2页，有的时候只能背下1句话。我理解到，当我集中注意力学法，却无法把法背下来时，是因为我需要清除与这段法的内容有关的执着心。那么我会在这一天 不再尽一切努力去背法，而是停下来向内找。我的学法过程也就变成了根据我学的内容不断向内找的过程。我找到了许多不符合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。在学法时理解了某句话后，我会得到许多更新的领悟和美妙的升华感。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突然出现的考验时，我变得更敏感，但能迅速根据脑中的法来处理，所以我经常能顺利过关。例如，当有人驾车从我右面超道时，我不会再气恼；有房客不付租金就溜之大吉时，我不再会想到去报警；在电话里被一位房客长时间指责时，我也能保持心情平静。我几乎能每时每刻保持祥和的心态，面对事件不再头脑发热，而是冷静地向内找，每次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。例如执着于自满，执着于金钱，听不进批评等等。一找到这些执着心，我就发正念清除它们。我甚至成功地在睡梦中闯过一次病夜关。一天夜里，我正在睡觉，忽然我的左腿抽筋了，感觉左腿好像短了一截一样，剧痛突然袭来，我立刻发出正念：我是大法弟子，只承认我师父的安排，别的安排我一律不承认，我不承认这个疼痛假象，这不是我的真我。念了发正念口诀后，疼痛立刻就消失了，脚筋也立刻变软，我的腿可以伸直了。醒来后，我还记得发生的一切，我因此更加相信大法。坚持向内找和发正念清除执着，让我感觉受到了保护，或许也避免了许多本该发生的干扰。我相信，在清除更多的执着后，我背法的速度会加快，脑袋里装进的都会是法，同化法的能力也会增加。此外，作为在法国生活的越南人，我开始用法语学法，以便更好地与当地学员交流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和越南语相比，用法语学法能更容易理解表面的意思，这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法，同时也让我看到了自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。学法过程中，妒忌心等执着心也显示出来了。这是我最近学法过程中得到的最大收获。师尊赐予我很多东西，我会继续集中精力学法。第二部分，在真善忍画廊项目中修炼。去年6月中旬，在为新唐人翻译时，我翻译了一篇关于美国德州真善忍美展以及观赏者评价的文章。我被画作传递的慈悲力量和讲真相的力量所感动，这是我第一次得知真善忍美展的存在。第二天，在询问了同修后，我了解到之前法国举办过很多次展览，而且非常成功，但这个项目在5年前中断了。我问自己，这个项目既然在讲真相方面具有这么大的效力，为什么不重启这个项目呢？而且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全球各地举办真善忍美展的文章，美展在讲真相方面有很大的力量，触动了许多参观者的心。因此，在去年7月初，我产生了重新启动这个项目的愿望，希望众生能通过这个新的机会来了解真相，被大法救度。而且，巴黎以艺术之都而闻名，它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旅游城市，拥有无数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和文化中心。我想，这可能是有意安排，以便真善忍美展能在巴黎持续地举办下去。要做到这一点，画廊必须位于一个容易被路人看到的地方，要有面向道路的橱窗。这天发完正念后，我查看了一些巴黎商铺出租广告。我很惊讶地看到，有家商铺租金比其他商铺低很多，店面大小也正合适，地理位置也非常好。我意识到，这正是我需要的。第二天，我去参观商铺， 我向他们讲述了我的计划，使他们了解了真相。到家后，我给业主写了一封信，因为那天早晨他没有来。我在信中用最善、最真诚的语气介绍了自己的项目。我告诉他，我想用低于初始要价 30% 的价格租下商铺。我心想，试一试吧，不管他接受还是不接受，我都要租下这个地方，因为他的价格比别的物业要低很多。信寄出后，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正面的回复。不久后我才知道，当时有另外三个人要以初始要价租下这间商铺，但业主拒绝了他们，因为他决定哪怕降价也要把画廊转给我。此外，负责办理手续的律师也降低了他的费用。房地产经纪人也对佣金做出了同样的调整。房产经纪人甚至通过协商，成功取消了头三个月的租金和相当于一年的租金的押金。我的真相信产生了效果，与这个商铺有关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态度。一开始，每个人都要求大笔的佣金，但现在他们把佣金降到了最低水平。我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，能让这些众生听到真相，得到救度，做出对的决定，使项目能够顺利地展开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出现了许多考验，其中最大的考验是，持有交易资金的银行突然关闭了我的账户，而且没有留出任何宽裕的时间，存入这个账户的资金瞬间就消失了。我意识到这是为了让我放弃对财富的执着，我发正念清除了这个执着心。在同一天，我找到了另一家愿意接受我作为客户的银行。几天后，原先的银行将我的所有资金转移到了新账户上。最后，手续都完成了，我等待签署合同的那一天的到来。不幸的是，事与愿违，业主改变了心意，要求按照完全不同的程序来起草合约。这意味着之前完成的一切都是白费劲，整个事情必须以新的行政手续重新进行一遍，这比之前麻烦得多，成本要高三倍，时间也更长。律师很生气，告诉我不要再相信业主，房产中介也不明白为什么，也没有办法让业主改变决定。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，我从头开始梳理了整个过程，但不知道是我的哪个执着心导致项目出现这样的逆转。我想，如果我要长期建立一个根基稳固的画廊，我需要石头、木材、泥土和钢铁这样的东西来打基础。由于这个画廊将来用于使众生明白真相，它必须包含必要的数量的真善人。可能在目前的修炼阶段，我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这样的原材料。业主要求我毁掉一切，重新再来，也许是为了让我更好地提高心性。于是我写信给律师，要求他遵循房东的指示，按照新的程式重做文件。由于律师明白了我的良好用意，所以在做新程序时减少了佣金。在此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考验，我以大法弟子的心态去面对考验，更多地消除了对金钱损失和利益的执着。最后，在去年12月中旬，我签署了合约，拿到了钥匙。这个过程花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，而这样的交易对常人来说只需要一个月就能完成。我意识到，修炼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提高心性的机会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转法轮中说的差一点都不行的状态，从而实现这个项目。我把这个画廊命名为天门，这个名字是我从师父的红银中找到的。红银中有许多关于天门的诗句，因为我觉得画廊是一个让众生明白真相，从而被师尊救度的地方。在建立画廊的过程中，师父为我做了许多安排。我拥有几套房子，靠租金生活，收入相对较高，所以我才能投身于这个项目。尽管如此， 当画廊成立后，我的常人工作突然变了。在出租房屋数量不变的情况下，我的月收入增加了。我发现，增加的金额与维护画廊的每月支出相当。我意识到，是师傅通过安排给了我维持画廊的资金。就像师傅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。此外，我不再需要支付一大笔的日常开销，因为在创建画廊前，我的大女儿要离开法国去国外读大学，我必须要支付她的留学费用，小女儿也要读大学一年级，我还在经济上资助侄女，因为她要到澳大利亚去留学。每年我都要为这三个孩子上学花费大约3万欧元。去年九月，在画廊项目进行到一半时，我在国外读书的女儿获得了奖学金和一份兼职实习，工资足以支付她的所有开销，不再需要我的帮助。我的小女儿上大学后，被选中学习一个有月薪的专业，也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。我在澳大利亚的侄女也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，所以我去年寄给她的钱足够用到她大学毕业。就这样，我的两个孩子和侄女实现了经济独立，而这种情况是我在创建画廊的过程中出现的。我从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，而且这三个孩子在大学里都表现得非常好。师父不仅为我提供了维持画廊的必要财力，而且还为我的孩子做出了安排。但师父的安排并不限于此，画廊创建后，陆续有中国游客来租住我出租的一座最大的房子。当时有一位中国同修需要住宿，我就在这座房子里给他提供了一间房子。这样一来，这位中国同修就能接触到中国游客，让他们了解真相了。大多数游客都选择了三退，其中一位游客还没有三退，但他已经听到了真相。学法时，我读到了《转法轮》里的这句话：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，你想什么他都知道，什么他都能够做，你不修炼他不管你，你修炼一帮到底。当时我真的很感动，仅仅因为我要给众生提供听真相的新机会这一念，并在创建画廊的六个月中不断去人心，师父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给予我看护。第三部分，在画廊讲真相。2022年2月底，我们的画廊开张迎接众生。2022年6月11日，我们邀请来自法国的所有同修举行了正式的开幕式。天梯书店的同修也来画廊设立了一个小书店，在橱窗里展示大法书，特别是转法轮的多语种译本。我们还举办了一次电影《马三家来信》的放映活动，因为我们展示的是传统文化，所以我们也向前来欣赏画作的访客宣传神韵，这是一个向他们介绍神韵的良机。在画廊里，我得到了许多修炼的机会，我很珍惜每一位访客，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经过这里的唯一机会，以后他们可能再也不会来了。访客中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我们的画廊位于巴黎市中心的旅游景点，距离巴黎圣母院只有10分钟的步行时间。所有进入画廊的人都了解了真相，他们甚至在画廊留言本上写下了自己的感受。我相信是师父的法身把有缘人引到了这里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来自荷兰的游客，他路过画廊时看到了许多不同语种的书籍，其中包括用他母亲的母语写的，他和他母亲的母语不一样，他立即产生了为母亲购买这本书的想法。这位年轻人走入画廊听完真相后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定，于是他买了转法轮和法轮功作为礼物送给母亲。我心想，在这美丽的巴黎，到处都陈列着这么多送给母亲的礼物，但这个男孩只是透过我们的橱窗看了看这本书，就有了为母亲买书的想法。 那不就是师父的法身把他带到了这里吗？还有一位欧洲女士刚进门就惊呼，哇，法轮功在这里，为什么他们遭到了迫害呢？她说她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信息，但不知道各中缘由。我就向她讲清了真相，因为她正好想修炼法轮功，就询问了一些关于练功点的信息。然后她没有看画廊里的任何画作，就高兴地离开了。我无法一一讲述在画廊中与有缘众生相遇的故事，我只想说，师父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我们要做的只是向师父安排来的人讲清真相，从而建立大法弟子的威德。师父把我们推到了更高的境界。我衷心感谢师父给了我们这么美妙的修炼机缘。每次打开画廊大门时，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强大的正念，从心底发誓要同化大法，做一个配得起这个称号的弟子，精进履行我在史前发下的誓约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学法修心助神运，作者英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号。我是英国大法弟子，1995年有幸得法，2009年来到英国。我的太太曾说，我要是没有学大法，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，因为我以前在国内是一个承包工程的项目经理，为了得到工程，除了送礼之外，有时还得陪客户出去唱歌、洗澡、按摩。那时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世上还有神存在，同时我也是一个中共党员，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，每天都是醉醺醺回家。太太她要是嘟囔几句，我要不耐烦，抬手就打，见东西就砸。我们家的盘子和碗不知道换了多少茬了。在我的家庭几乎要散伙的情况下，1995年7月一天晚上，我太太没告诉我就出门了。由于不知道她去干什么，我心里犯嘀咕。于是她在前边走，我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。跟着跟着，最后就来到了一个地方，我看到大约有上百人在那里练功，正赶上都在抱轮。我想这是什么功，我也抱一下。刚模仿着抱上，这时我前额白光一闪，整个身体就像被白光照着，仿佛我就像怀抱一座山一样。正在我入神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碰了我一下，叫我把胳膊放下来。当时我真的很生气，刚想发火，但一看身边这么些人，而且我太太还在那边练功，不知道我跟着来了，心想还是算了吧，就忍住没有发火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刚才是辅导员要告诉我该做下一个动作，俯前抱轮了。这时我就在想，这个功怎么这么厉害，刚抱轮就有白光闪出。我也看一看这本书，那时还没有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我太太请了一本《法轮功》，我当时带着好奇心看这本书，我就看进去了，后来请到了《转法轮》。看了之后我非常激动，法轮功这么神奇，通过看书
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，我也要学法轮功。通过一个阶段的学法练功，我的一些不良习惯基本都去掉了，家庭也和睦了，我们家还成立了学法点，周围的同修20多个人，每天晚上都来我家学法，从7点到9点。辅导站还让我担任练功点的负责人，每天早晨4点多钟就起床，和我太太出去到练功点练功。1999年720，邪党开始疯狂镇压法轮功，当地派出所、街道还有单位经常来我家骚扰，我被迫把我们的户口转到弟弟家。可是没有到1个月，弟妹找到我说让我把户口转走，警察天天来，街道办事处也来，说你哥哥户口不转走，你家低保就不给了。因为弟弟是残疾人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把户口又迁出来。因为没有地方落户口，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走上了流离失所这条路。当时孩子刚高中毕业，考重点大学不可以，想出国，但因为练法轮功不允许，最后没有办法，把我女儿户口转走，借用别人为父母，申请来到英国留学。2008年，我和太太是以伯父伯母的身份来到英国，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。之后太太因为修炼法轮功，遭到中共严酷迫害，申请政治庇护留在英国。我于2009年底家庭团聚来到英国。来到英国以后，学法练功，积极参加各种法轮功活动。2018年，英国佛学会开始组织网上平台学法，并为审运找剧场发正念。我每天坚持到平台学法。2019年神韵演出结束后，这个学法小组就没有人了。这时我就在想，不能这么就解散了。这时我就打电话找同修上来，有时就2个人，那么我们一直坚持着每天晚上学法，为神韵发正念。一直到现在，为神韵发正念小组还在坚持着，每天都有同修上来学法发正念。后来由于中共病毒影响，不能面对面集体学法，各国家都有每天在平台练功学法。我和太太每天早上3:50开始练功发正念，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然后和同修每天早上学一讲转法轮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经过一个阶段的学法练功，自己的心性有了明显的变化。3年多来在平台上学法练功，这使我无论在心性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。自己以前感到根本就不像19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按照师父的要求比简直太差了，那么多执着心没有放下，感觉太惭愧了，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大法。自己决心放下一切执着心，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。就这样，自己坚持着平台上学法练功。有一天读转法轮时，突然看见书中每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在转动，当时我是非常激动，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多学法，学好法。2019年欧洲法会在英国召开，游行需要制作中文转法轮、英文转法轮以及法轮图形模型，协调人找到我，问我能不能做出来，时间就剩3个星期了，还得给做外罩装饰配套工程留有一段时间，要想做出来一定有困难。当时我都没有犹豫，马上说行，一定能做完。我和一个岁数大的老同修一起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起早贪黑的干活，都没有感觉很累，终于在有限时间内完成。做外罩同修也来到同修家，和我们一起开始制作外罩。离游行时间很接近了，我们和往常一样，每天早上起来学法练功，施工中出现问题，马上就解决，每天干到很晚，甚至于干到半夜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是都没有感觉很累， 我们每个同修都知道是师父加持我们。终于在游行当天早上4点完成了。2021年8月英国举办法会，法会结束后就开始推广神韵，迎接2022年神韵演出。首先开始是派送传单，协调人问我可不可以留在伦敦神韵推广基地一段时间。我们家住在其他城市，开车来也得3个半小时。当时我女儿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，小的才1岁。在生她的时候出现医疗失误，至今还在恢复中。我和太太承担一切家务，因为我长期做饭，自然而然做饭我就全包下来了。同修都知道我这个人情比较重，通过平台上的学法，我知道我是一个大法弟子，不能因为这些小事我就不出来了，所以我就留下来了。人多的时候我就留在推广基地做饭，同修们辛苦一天回来，看见这可口的饭菜很开心，一天的疲惫也不翼而飞。人少的时候我就跟着出去，在选定住宅区发传单，直到家里有急事才回去看一看，有时2个星期回家一次。在集体的环境中，我们都能每天学法练功，同修个个都在提高。现在我的女儿也开始学法了，病情有了极大的好转，这是慈悲的师父救了她。下面是我进入神韵后台厨房的一些心得体会。我是2010年开始进入厨房，当时只能做一些洗碗等打杂工作，以前自己在家里也不做饭，都是太太做。这时我想，自己是个东北人，连个东北菜都炒不了，有些说不过去。这时我下决心在网上开始学习炒东北菜以及拌凉菜，通过勤学苦练，自己的厨艺有了很大的提高。我们家每天甚至每顿都有我做的东北菜，女儿说我们家不用去饭店吃饭了，家里天天有。2017年和2018年期间，由于厨房规定需要2005年以前出国的进厨房，我是2009年来的，不符合规定就被拿下来了，当时心情特别不开心。做了这么多年，任劳任怨的做厨房都没有事，你们就这样不用了，当时真的想不通，一些负面的因素全都反映出来了。通过学法和同修们的交流后才认识到，我还有许多常人心没有去，比如妒忌心、显示心等各种执着心都有。我逐渐意识到，不用我是因为我还有这么多的执着心，我坚信只要多学法，放弃各种执着，一定能够顺其自然回到厨房。在这2年间，我还是坚持在网上学习做东北菜以及凉菜。2019年，负责神韵厨房协调人找到我，让我回到厨房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和同修配合好，一起做好后厨工作。神韵结束后，厨房得到神韵演员的好评。之后由于中共病毒的干扰，神韵将近2年没有来英国。2021年英国佛学会宣布2022年神韵来英国，我的心情和同修一样非常激动。由于平时我坚持在网上学习做东北菜，并且在同修的严格要求下，使我的厨艺有了明显的提高。2022年1月神韵来到了英国，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信念，让神韵演员吃好。我们每天3:50起来练功，天还没有亮我们就来到厨房，每天晚上我们坚持学法，我们做出来的菜神韵演员吃得非常可口，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没有感觉累。演出期间师父来了，我见到了师父，我双手合十说师父好。师父说你们辛苦了，我说不辛苦。看见师父是那么慈祥的笑容，我的心情很激动，眼泪在眼圈含着。我告诉同修说 我看见师父了，师父说我们很辛苦。同学们个个都很激动。一个星期后，师父从国外回来，我又看见了师父。我双手合十说师父好。师父说你们真用心。我想我们做的师父全知道。一个多月的厨房工作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用心做好每一道菜。演出结束后，神韵演员给予英国的厨房很高的评价。神韵演出在英国结束以后，英国负责神韵厨房的协调人又问我们，谁有时间到意大利给神韵演员做饭，时间大约6个星期，希望大家回家考虑一下，时间是5月23号去，7月1号回来。我是第一个报名，准备全程到意大利做饭。由于各种原因以及干扰，我只去了15天。在这15天，我们几乎都是早上3点半起床开始练功。发完正念，协调人接我们去厨房。晚上我们学法，把白天出现的问题拿出来交流，大家共同在法上提高，把一切问题当天晚上就解决了。最后同修达成一致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只要神韵演员吃好，就是我们来的目的。在这期间，我们大厨调整菜单，尽量做出许多神韵演员爱吃的菜。虽然休息时间很短，但是人人都不觉得累。我们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们。我们英国的团队在克服很多困难的情况下，终于完成这次餐饮服务。神韵演员给了我们英国餐饮团队很高的评价。回想自己得法修炼的过程，我觉得坚持学法是自己不断提高的关键。在学法中，对师父的法的理解会不断加深，也会逐渐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情和各种执着心，并不断去掉它们。因为有了学法的基础，在参与神韵推广和厨房服务时，才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，用心为神韵演员提供最好的服务，为神韵的演出成功和救人演出献上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乌克兰的新环境下修炼，译文，作者欧洲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号。我来自乌克兰的哈尔科夫，2022年2月24号清晨，我被炮弹轰炸的声音惊醒了，我想这一定是战争爆发了。第一部分，从困惑到找到解释真相的方法。从第一天起，俄罗斯军队就使用各种武器和炮弹轰炸哈尔科夫，并打击基础设施。基本上同一时间，我们地区停电了好几天，并因此没有网络和移动通讯。而当网络和通讯正常后，我了解到大部分哈尔科夫的法轮功学员已经离开了， 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让我沮丧，让我伤心到流泪。这个友好的、活跃的修炼团体已经不复存在，这让我感到很失望。我有一些困惑，我没有离开哈尔科夫的想法，但我想起了师父要我们做的事。我们曾经每天在市中心开展活动，为解体中共请愿书、征集签名等等。而在战争期间，我们如何完成三件事呢？师父在致2021年台湾法会讲法中说，即使社会动荡，也不能改变大法弟子的使命。除了一些杂货店和药店等之外，从战争的第一天起，哈尔科夫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，交通被切断，地铁被用作防空洞。我还有几份有大法相关信息的报纸，我开始走上街，走到在药店外排队的人面前，告诉他们有一种叫法轮功的修炼方法，教人不用吃药也能达到平静和健康状态。人们接受了报纸，但是他们没有热情，人们的眼睛里充满了茫然与迷失。大约两周之后，我得知镇上有两位越南同修，他们保存着我们所有的真相资料，这鼓励了我。我们开始一同走出去分发报纸。此时哈尔科夫正遭遇持续的炮轰，城里的居民尽量躲在防空洞中，只有寻找食物的时候才外出。我们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，每天在零度以下的气温和湿滑的道路上，我们用4至5个小时穿梭于那些在商店排队的民众和寻求人道主义援助的队伍中，努力向尽可能多的人传递大法资料。后来战争明显延长，我们决定去户外练功，以便和更多的人讲真相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他们只愿意出门买食物，所以我们选择在一个有小市场和几个杂货店的地方练功。第二部分，新的形式、新的挑战与考验。生活在被轰炸的城市中的大法弟子面临着生与死的问题。如我所说，哈尔科夫几乎不停地受到炮击，一枚炮弹可以击中一座公寓、一辆汽车，或在街道上爆炸。我没有特别的恐惧，我坚信一切都是安排好的。如果我做的是对的事，师父和正神会保护我的。所以每天尽管有炮轰，我们仍然出去发报纸和练功。尽管我们听到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，也看到他们击中了哪里。我从未对乌克兰文化和国家有任何特殊的感情，但是我开始注意到，当我在谈论战争事件时，我不说乌克兰部队，而是说我们的部队。换句话说，我已经强烈地认同了自己的乌克兰民族。我的爱国主义表现出来了，它的发生是因为我真的希望乌克兰部队可以击退俄罗斯部队，并且恢复我们战争以前的状态。我也遇到了对于安逸心的考验，但是在我看来，这是最简单的考验。由于我们附近的基础设施遭到不定期的轰炸，这里出现了能源中断，没有灯光，没有网络，冰箱和电炉都无法工作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做饭。不知为什么，大概有2个星期都没有供电，但我并没有气馁。窗户玻璃碎了，我就用布遮住，没有什么能令我苦恼的。当然了，在战争期间，我有一个独特的经历，是在任何其他环境下都不会有的经历，并且根据我的理解，这个经历在未来等待我们的事情中会对我产生帮助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过去在预言中你们都听到了吧，一万留一千，什么十户胜一户啊，各种各样的预言都在讲这个事情。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，人们在排队等待人道救援时被炸死，随后关于伤亡人员的报告开始定期出现。从心理上讲，我明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，这是由业力造成的。但是即使是修炼人，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亲人生病和死亡时，也会感到难过，即使他们明白都是安排。而如今大量的人面临死亡，包括孩子也无缘无故的死亡，这让人毛骨悚然，但人们必须接受现实。 我们都明白，在归整人间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淘汰，而将来我可能会在没有同修、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情况下，在这分崩离析的世界中独自前行，并寻找那些留下的人，通过讲大法真相来帮助他们。第三部分，如何在新环境中讲真相。在如今的人类社会，善与恶的对抗越来越尖锐，而在这场战争中，每一个人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。为了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我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情况。通过学法，我意识到这场战争的发生是天象所致，衡量一切事情的唯一标准是宇宙特性，真善人。许多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感到仇恨，我向人们解释说，我们需要摆脱这种情感，因为仇恨会毁了我们。我们需要专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思想，去思考是否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，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处于这种境遇。我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，送给他们莲花，并提醒他们，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，就从改变自己开始。第四部分，参加神运活动。通常我想要激励自己更加勤奋时，我就会在明慧网上阅读有关神运演出的文章。所以当一位同修打电话问我是否想去波兰几天帮助神运的时候，我特别兴奋。起初我被安排去看护巴士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当我见到艺术家时应该如何表现。但是我被安排在神韵音乐家经过的地方。几年前我在哈尔科夫帮助神韵乐团寻找演奏者，我非常尊敬这些音乐家，并且我可以通过照片认出他们。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现场演出时，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。这种显示心不仅仅表现在展示理解和知识的欲望上，而且还体现在展现自己的状态的欲望上。看到音乐家们，我执着地展示我的喜悦、微笑、双手合十。在演出期间，神韵艺术家的使命是救人，而我却用我的情感污染他们。好在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并在第二天尝试更加平和。此外，在我参加神韵活动期间，我的英语水平也是一个障碍。战前，我们在哈尔科夫积极收集结束中共请愿书的签名。由于城市里有非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，所以有必要学习英语。我也开始学习，但随着战争的开始，我停止了学习。我不会说英语这件事更加困扰神韵演出的主办方。他们已经很忙了，却不得不找一个翻译来和我沟通。我很遗憾，我使他们感到很困难。波兰的共产主义因素比乌克兰的少，这帮助我找出一些与之相关的偏见，并开始去掉这些共产主义因素。所以我很高兴有机会能再来波兰参加这次法会，继续修炼我自己。这是今天我个人层次上的理解。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让我开始明白，明天的形势会发生变化，让我有不同的经历，我对法的理解也会随之改变。谢谢师父。谢谢同修们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